预防小妖精，一看你的骚样就动了火，动火后就得马上灭火。别说日你的嘴了，就是干你的屁眼，你也得马上趴着掰开屁股让爷干。你要是敢说爷的坏话，今天老子立马把你的屁股蛋子打得通红，把耳朵给你撕了，看你以后还接不接电话。说着说着，下面又来了劲儿，剥了谢娟的裙裤，让她趴在沙发上，挑开她那透明钉子内裤，将刚才玉凤舔硬的鸡巴又插进她的体内爽干了起来。他妈的，这两头骚货在我眼里哪里还是什么人，不过是任我起着发泄兽欲的性玩物，甚至只是性器官而已。只要爷爽，哪里管他是否入地狱。玉凤刚才忍住恶心吐了一嘴腥臭的白色液体，现在还有些反胃呢，想到自己最近悲惨的遭遇实在很难受，坐在那里就哭了起来。我看她哭得梨花带雨的俏模样，心里痒痒的，一边干的谢娟叫床不已，一边挑逗着问她，
刚才谁的电话？
哦，大学的一个同学而已。
是不是想日你，冲动了说个没完没了啊？
哪里，只是随便聊天而已。
看你那骚的样子，笑得花枝乱颤，不是你那样发骚，爷不会冲动的马上要日你。
爷，你再说人家只有自杀了，别把人家说的那么贱。
管他的，他想日也只能在梦中想象，也想日马上就能破你的身，你说是吧？
白秋，说实话，你不是人，你简直是头畜生。
玉凤哭诉着，终于鼓起勇气说出了心里话。
好，老子就算是畜生，你他妈的骚婊子还不是胯下的玩物，老子现在就要灭了你。
说话间，我从谢娟体内抽出硬邦邦的鸡巴，就是将玉凤铺翻在沙发上，提枪上马，进了她刚才吹箫冲动后有些湿滑的阴道，干得她浪叫连绵，痛苦不堪，那种感觉真的很爽呢。随着龙腾公司逐渐上了正轨，人员也慢慢稳定下来，我具体对手下进行了分工，由于成了习惯，连赵直和赵静都承认了，最后干脆我自己也认了总经理的职位。文丽是副总经理，玉凤是总经理秘书，谢娟是文员，而月琴和春花是生活服务员。这五个女人中只有文丽可以自由行动，其余的都得看我的脸色行事。尤其文丽不在的时候，晚上一关门，老子就是皇帝，想上谁就是谁，谁也不敢说个不字。拉着玉凤当着大家的面干了好几次，终于把这个小妞干顺了。后来不仅是文丽、谢娟、月琴和春花这一对俏货也被我拉进卧室的大床上，当着玉凤的面一窝给炖了。这唯一的缺点就是第二天偷吃了好几颗老孙给的药，腰眼子总觉得有些酸胀酸胀的。天网公司的开张轰轰烈烈，媒体上大放广告，什么日美设备技术领先全球共享，什么保险公司100万承保丢一赔二等等，据说连市机关的车都要带头安装这个设备。成立仪式上，江宁市的头头向副市长王月文、市公安局局长赵万里、市财政局局长李有为都出了面，香港投资方的代表也讲了话，香港来的技术顾问也亮了相。艳丽的迎宾小姐穿着挺胸翘臀的大红高开叉旗袍伺候着，当官的你致辞我剪彩，场面热闹极了。但赵志和我都是通过电视简单了解了一些情况，谁也没有到现场去。什么叫台前幕后，经过这件事情以后，对于这句话我有了新的理解。天网成立的第三天，我就让华英把我手里的三辆车轮流弄去极其隐秘的地方，安装了 GSM 报警跟踪设备，这事儿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谁也没有告诉。三天之内，通过网络，我收到了第一份资料，每辆车的出行时间、经停地点等等非常详细，
以后每三天一次准时发到邮箱，这是赵志向两名香港技术人员特意安排的。我拿着这些材料研究了半天，才基本看懂了。不经意之间，一扇机密的大门向我完全打开了。当时我并不知道今后自己将面对的是欢乐还是痛苦。如果知道的话，也许我永远不会贸然打开这个潘多拉的盒子。第47章，同窗密友。快到年底了，工作愈发忙起来，结算回款加上年末和春节两个销售旺季，都迫切地等待着安排生产和发货。手下的人从文丽到春花都忙得团团转，不过通过繁忙的工作，我在这期间却越来越找准了自己的位子。当然，其实当官是很容易的，当兵反而很辛苦，尤其在一个昏官手下当兵，那才真的是受罪。当官除了关键时刻当当定盘针以外，平时最主要的是协调，善于发现人用好人，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和矛盾，这样自然而然工作显得井然有序了。不过书到用时方恨少呀，自己原来仅仅是个中专毕业，对付生产方面还勉强可以应付，但公司企业的管理则显得多少力不从心了。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埋头苦读，抓住一切时间多学习才行。这段时间里，我除了每周一次拉着英霞练练功夫，以借机兄妹间见面，没事就拉着文丽讨教一些经济管理方面的问题，但她实在是太忙，只有晚上才有一点空闲。但一到晚上，那几个骚狐狸精一样的艳妾峭壁又在我面前有意无意地亮出俊脸丰乳，高跟翘臀百般卖弄，而我这样的色中恶鬼又哪里想去把持什么，干得昏天黑地的，哪里还有心思去学习。其他的人我也想过，赵志也就是个半瓶醋的水平，吓唬吓唬下面还凑合，但说到货真价实的企业管理和财务法律知识就不行了。玉凤又是个才毕业的大学生，课都还没有听明白，哪里有东西来教我呀。对我自己的评价还是应了那句话，旁观者清。文丽经常是又气又叹地说我是有点歪，才但不怎么上路的。她越是这样说，我越是来气，书也看了一些，但总觉得不能融会贯通，效果很是有些局限。唉，要是有机会再回学校的话，我肯定会加倍努力学习的。不知不觉中，学习的机会竟然来了。12月中旬的一天中午，我正坐在龙腾二楼的总经理办公室里，舒展着两腿，让月晴和春花两大长花一左一右的跪在两边给我捶腿，眯缝着眼睛有惊无彩的打着盹儿。文丽突然和玉凤一起推开了门走了进来，两人的突然到来让我一下惊醒了，正想对于他们的无理摆起架子呵斥教训两下。等月晴和春花退出去，玉凤关好了门，文丽从自己的黑色精致的蛇皮坤包里拿出一个白色的大信封给我看，看她兴致勃勃的样子，我也不好扫她的兴，接了过来。原来是她的母校江宁大学经济学院寄过来的学院开设 MBA 班的招生资料。我简单看了看，学习时间是一年，每月集中学习3至4次，主要集中在周六和周日。资料上还标明了课程简介和费用，我简单浏览了一下课程安排，觉得各科内容安排的还算比较合理，毕竟是江宁的名牌大学，费用是每人3万，校友可以打折到2万元。这时候文丽和玉凤都依偎在我的身边，两女脸上满是兴奋和渴望，我也忍不住有些激动起来。白秋，我们一起去报名吧，文丽热切地对我说着。白总，人家也要去，你可是答应过我的。玉凤还是有些抹不开面子叫我爷，但她摇着我的大腿撒娇的小模样还是让我很是受用。
去倒是应该去，不过这费用太贵了点，全让公司负担恐怕不太好吧。
我慢条斯理的打起了官腔，也摆起了架子，这两个大美女可不能白白便宜了他们，让他们得逞了。
白秋，公司要发展，
咱们的知识文化结构都要不断更新才可以，要不然会跟不上形势的。文丽很诚挚地劝说着我，看我眯缝着眼睛不太爱搭理的样子，冰雪聪明的她顿时反应了过来。我的死鬼，我们姐妹左右陪着你去学习，甜头可大了呀。听她这么一说，我顿时两眼放光。
到底有什么甜头呀？
玉凤，你也被爷气了那么多次了，别装什么淑女了，快给爷献个香吻。听到文丽的这句话，玉凤的粉脸一下红了起来，但她还是听话的俯身过来，下面小手牵着我的手，从下面引进白色羊毛高领套头衫的里面，主动撩开奶罩，将一对粉奶送到我的手心里，让我摸玩，上面眯着漂亮的大眼睛，小嘴贴过来献上香吻。我从来没有见过玉凤如此主动，漂亮的女大学生委身献宠，让我几乎有些受宠若惊了。死鬼，看着我受用上路的样子，文丽也来了情绪，将我的另一只手牵到自己的下面，用两条大腿夹住。你以前在学校上课的时候，想不想要摸过漂亮女同学的大腿呀？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to CM。
我一听顿时回味起中专的情景来，
妈的，谁不想啊？不过当时我在学校里学习一般，长相也不行，加上再没钱，想是想摸，有哪里敢摸呀？
爷，当时你们班的班花有没有玉凤漂亮呀？文丽继续追问着。
哪里比得上玉凤？本来学中药材的，就没几个女的，都是考大学没考上或不敢考的，又没几个钱，农村丫头居多，歪瓜裂枣一样的，就两个看着还凑合，没进学校两天就被高年级的给占了。我的同桌是个男的，说真的，那种课上的真没劲儿啊。
爷，玉凤可是江陵财经学院的班花呀，容貌气质的全校都是没得说。我虽然被你玩的都快玩腻了，可当年在江陵大学经济学院上学的时候，跟在后面的男人都可以排成一排呀。文丽真会说话，专挑我的弱点来。这次只要你给我们两人报了名，我们可就是你的女同学了，上课我们坐在一起当你的女同桌，到时候你让我们姐妹穿什么我们就穿什么，你让我们摆什么姿势我们就摆什么姿势，上课没劲了想解闷的话，你想怎么摸你漂亮女同学的大腿都可以，白求我的爷，你还不动心吗？看着我有些神往心动了，文丽又厉声呵斥着玉凤，
玉凤，你个死丫头，还不快跪在爷面前替爷好好吹喊一次，让爷爽了好答应这个小妮子。
听到这里，玉凤连忙站起身来，慢慢用一双柔仪撑开我的双腿，然后屈膝跪在我的胯下沙发前。我正要解开腰带，她压住了我的手，柔声柔气地说，爷，您别动，让我来伺候你。说完，他含羞带怯地解开我的裤子，青出威猛的小弟弟双手托着，抬头一个妩媚勾人的秋波媚眼，然后低头温柔地含进去吸人舔弄起来。说真的，漂亮的女大学生含出一口的温柔，技术进步真是今非昔比呀。
含得好，吹得妙，爽得老子呱呱叫。
我大叫了一声称赞着，我的爷，人家玉凤为了你爽，大冬天的含着冰棒苦苦练习，你知道吗？
还不是你个浪婊子给带坏的呀。
我笑着打气说，
你再乱说人家不理你了呀。
玉凤，爷不答应咱就不伺候他了。说到这里，玉凤的头部停止了耸动，连嘴里舔来舔去的舌头也停了下来。这时候正爽得高兴的我哪里还矜持得下去，
好好答应你们啊，我的好同学
快，想当爷的女同学快接着吹。在他们的致命要挟下，很快文丽就和我谈好了，我们三个一起报名，价格他再出面沟通一下。达成了目的以后，心满意足的他站起来，径直走到办公室桌旁，拿起了电话，开始和江宁大学联系起来，全然不顾旁边一对正干着下流勾当。我也懒得去管他，只是闭上眼睛，尽情地享受美女吹箫的迷人滋味。终于浑身一阵乱颤，在美女大学生玉凤的樱桃小嘴里爽翻了天。新的一年来临了，想想最近这三年，每一年都不一样，每一年都在进步。两年前的元旦，自己还是一无所有，连稳定的工作都没有，更别说女人了。去年元旦，自己在飞龙场初掌大权，终于费尽心思把飞龙场的花魁月琴春花和几个小厂花搞上了手，组建了自己的白马模特队。今年自己钻进赵氏集团的核心，不仅控制了飞龙，还组建了龙腾，并成为了总经理。胯下的女人也是今非昔比，从飞龙场的八大厂花里挑选出了最漂亮的月琴春花，从飞龙办事处拉来了一枝花谢娟，还招聘来了江宁财院的班花玉凤。将这四朵鲜花纳入怀中，对外说是小蜜、文员和生活服务员，其实是随时供自己骑上去消遣银金的小妾。在收服了白领丽人江文丽，让她成为了自己的大姨太。元旦的时候，我毕恭毕敬地陪着文丽回了趟老家，她家在离江陵约60多公里的金水县城里，父母都是金水中学的老师。我们坐着文丽开的普桑，带着一些礼物去看望一下老人家。文丽介绍说我是她的男朋友，我掏了2000元表示敬意，说是给二老买点东西。两位老人看我还是挺满意的，吃饭的时候2双筷子给我夹菜，让我实在有点招架不住。说真的，看着两位老人殷切关怀的目光，我心知肚明他们想抱孙子了，但此时的我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我推说工作很忙，想连夜赶回江陵，但老人家好说歹说劝我们住下，文丽也不想走。不太宽敞的客房里，文丽的母亲给铺上了崭新的被单和褥子。当我还在疑惑晚上是孤枕独眠还是拥美同欢的时候，文丽大方地当着老人的面和我一起回房休息。上了床，文丽笑着说，死鬼，今天解单清爽，你也别费心思去想一枪几洞了，只有我上下两个洞伺候你。我笑着说，这样也好，蛮简单的，不过你可得伺候好老子才行。文丽白了我一眼，你这个坏蛋，哪次上床你还把人家当过人看，还不是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啊？那是，干女人这样才干得过瘾。来吧，文丽，你这个浪婊子，先替爷吹吹，硬了好干你。说着，我一把把这个白领丽人的烫发真手往胯下按去。狂风暴雨过去了，又温存了半晌，文丽有些埋怨地说，白秋，有时候我真的觉得你太过分了，说了那么多漂亮的姐妹供你一个人霸占着淫乐，有时候刚从这个姐妹身上下来又骑到另一个姐妹身上，我都有些看不下去了。
看不下去还跟着我干嘛呀？
残花败柳了，不跟你我又能怎么样呢？在这幽静的房间里，我搂着文丽柔软的身子，慢慢梳理了自己的思绪。这次我说出了自己的真心话。
文丽，你知道为什么我喜欢让许多女人同时陪在我身边，甚至陪着我进进出出？想起来，这能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让自己感到成功、权力和富有，这也能成为我赢得别人的普遍尊重。因为你得承认，在今天的世界上，笑贫不笑娼的风气是越来越厉害了。人们并不关心你的钱和权是从何处来，最重要的是你必须有钱有权。因为人人都能看出我身边的女人，像谢娟、玉凤什么的，不可能是我的妻子。但反过来想，人人都能从我身边的女人身上看到我的财力和权力，而有钱有势的男人总是会得到人们的尊重和敬仰。你想知道我为什么非要这样吗？
其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雄心也许是一回事吧，因为我把拥有漂亮女人视为衡量一个男人财富的标准之一，而且是最重要的标准。我喜欢让许多漂亮女人同时待在我的身边，每天晚上都干他们中的一个或几个。当然，这很费神也很伤身体，所以我得经常找老孙要些药物来支持我的身体。我知道，不管老孙的手艺再好，常用这种东西会损害身体。我也知道，天天纵欲会使男人提前衰老和憔悴的。